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美国及其盟国明确地表示，这个解决办法不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俄罗斯却为他的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克里星期四在柏林表示，四国会谈是需要参加谈判的国家更广泛参与的铺垫。他说，有关各方同意必须找到结束叙利亚暴力的解决办法。克里国务卿说，有一个人阻碍了这件事的迅速实施，此人就是巴沙尔·阿萨德。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政治程序，由叙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将来怎样恰当的放权和分权。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欧国家领导人也把阿萨德视为和平的障碍。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手段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施泰因迈尔外长的中东之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目的就是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但是看来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像阿萨德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有政治前途。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都反对阿萨德，但是俄罗斯是阿萨德的最大盟友。现在不清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把什么解决方案带到维也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索契举行了一个国际论坛上暗示，西方国家的长期介入中东局势破坏了当地的力量平衡，把它变成一个火药桶。普京说，玩弄双重游戏，一方面对恐怖分子宣战，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恐怖分子在中东棋盘上摆布棋子，这种做法难以为继。如果把一部分恐怖分子用作推翻不喜欢政权的工具，就根本不可能击败恐怖分子。普京呼吁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恐怖组织，并让叙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叙利亚的未来。上个月，普京为了支持阿萨德的军队，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美国有关官员赞扬美国一名军人为营救多达70位被伊斯兰国组织劫持的人质而献身。那些人质几乎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军事长约书亚·惠勒的行动可能对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惠勒是将近4年来美国在伊拉克阵亡的第一位军人。伊斯兰国组织当时打算过几小时就要处死那些人质。卡特国防部长说，现在我们从被营救的人质那里得知，他们在做完早上的祈祷之后就要被处死，他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大约60名美国和伊拉克库尔德族的突击队人员参与了星期四上午突袭伊斯兰国监狱的救援行动。卡特国防部表示，那里是一处死人人质的中心。有关官员表示，一天之前有4名人质被处决。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约旦，他将会晤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以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局面。2天前，克里在柏林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克里随后表示，那次会晤使他感到一种谨慎的乐观，相信可以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面。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和将近50名巴勒斯坦人在不断恶化的动乱中丧生。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3连爆炸，至少造成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b-e-g，beg， 要求、祈求。
exhibit，e-x-h-i-b-i-t，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E-S-C-A-P-E，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K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K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K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 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 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 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儿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笑>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 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九一七一号，邮政编码100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外长举行会谈，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美国及其盟国明确地表示，这个解决办法不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俄罗斯却在为他的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克里星期四在柏林表示，四国会谈是需要参加谈判的国家更广泛参与的铺垫。他说，有关各方同意必须找到结束叙利亚暴力的解决办法。克里国务卿说，有一个人阻碍了这件事情的迅速实施，此人就是巴沙尔阿萨德。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政治程序，由叙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怎样恰当的放权和分权。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欧国家领导人也把阿萨德视为实现和平的障碍。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都反对阿萨德，但是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大的盟友。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把什么解决方案带到维也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索契举行了一个国际论坛上暗示，西方国家长期介入中东局势，破坏了那里的权力平衡，把它变成了一个火药桶。美国有关官员赞扬美国一位军人为营救多达70位被伊斯兰国组织劫持的人质而献身，那些人质几乎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军事长约书亚·惠勒的行动可能对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惠勒是将近四年来美国在伊拉克阵亡的第一位军人。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当时打算过几个小时就要处死那些人质。卡特国防部长说，现在我们从被营救的人质那里得知，他们在做完早上的祈祷之后就要被处死，他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大约60名美国和伊拉克库尔德族突击队人员参与了星期四上午的突袭伊斯兰国监狱的营救行动。卡特国防部长表示，那里是一处处死人质的中心。有关官员表示，一天之前有4名人质被处死。官员们说，最初的计划是美国军人在后面提供咨询库尔德突击队攻入，但库尔德突击队人员遭遇伊斯兰国人员的猛烈射击，美国军人旋即加入战斗。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约旦，他将会晤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以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局面。2天前，克里在柏林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克里随后表示，那次会晤使他感到一种谨慎的乐观，相信可以采取步骤来缓和紧张局势。在过去的几周，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和50名巴勒斯坦人在不断恶化的动乱中丧生。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3次连续的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时人们正在那里做礼拜，庆祝阿舒拉节。报道说，一个青少年男孩死亡，当时袭击者将向聚集在达卡一处老城区的成千上万人准备参加的游行投掷了炸弹。警方逮捕了至少2名嫌疑人。中国央行星期五晚间宣布降息降准，被认为意在提振经济。不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再降存款基率和准存准备金，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对中国经济的忧虑加深，而同时宣布取消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则被认为是央行向利率市场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稍后我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除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习近平主政3年以后，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为19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军队高级将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通常呢，五中全会都是在10月中旬举行，这次推到10月26号。有专家评论说，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英，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吧，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有可能呢，这个一再推迟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访英，而是因为这个可能内部的协调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呢，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这个群，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叫之江新军、什么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吧，总之他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有很多呢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连部级，当然有一些到达部级。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19大，这个未来的19大，2年以后的19大上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进入中委，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提拔新人，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另外就是所谓这次在大阅兵时候提出来的这个裁军，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那么这个牵扯面就更有些敏感，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人物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就是这种猜测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啊，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五中全会也是对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他的权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他所要提拔的人，也就是说实现这个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个如果说这一次，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见得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可 可能是在会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会逐渐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但这些人事变动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所以我个人对这次会议抱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个呢就是说，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还有一点就是未来比如说对十三五的规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在做了决议之后都是被束之高阁的，而且那个有些决议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这些文本做得很好，语言也很有创意，但是呢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一个是被体制内部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就化解掉了，还有一些呢由于领导的偏好，其实领导他虽然有中央的决议，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去做事，最后也导致有很多的决议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是，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甚至还有的报道说有可能增设候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就是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要这个在十九大的时候真正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他的这个浙江帮也好，这个胡锦帮也好，能够这个迅速的提拔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正如张先生讲的，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这个规则，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那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讲了，不管习近平为了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事情，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人事布局，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国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先把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诸侯，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主管主要的一把手，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这个班子，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所以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而且未必这些人呢有真正的管理能力，他也许就是浙江的一个什么书记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小领导一个厅局级干部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习近平现在中央部委他也调不动，因为这些人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到处都是胡锦涛的人，都不是他安排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熟悉的这些人，第一个从权力的秩序来讲，他一下子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把这帮这个浙江也好，上海也好，或者是这个福建也好，安排到这个领导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成员通过这样一等非常规的方式去打破传统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等执行的机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必然走的一条路。如果习近平走不通，五中全会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那就证明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拿到了真正的权力。什么叫真正的权力？不是安排某一个人或者是他讲一通话，或者是下面的人把他俗称为一个习大大，而是呢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这个权力秩序。那么习近平在之前他已经有所暗示，或者说是明示吧，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或者是领导单位岗位上的能上能下， 所谓能上能下，就是把你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所安排的人拉下去嘛。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谁本来这个军大裁军，这个不是习近平所谓主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而是拖了几十年的，应该早就应该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不像几个那个像文革团的军事专家，有什么罗源呐、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几个整天在电视台里面胡说八道的这几个专家。啊，这个所讲的那么强大，中国的军队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无能，而且装备很落后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一次军制的变革，那么呢，他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会不会反映在五中全会？那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即使是不能反映出来，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啊，整个中央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这党的同伙。或者说呢，啊，来自于这个东南系的南京军区，尤其是31区的军，跟他啊见过面的啊，很多军人他都没见过面，见过面的这些将领，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在浙江或者是湖北工作期间呢，把他提拔到这个中央军委啊，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政治局那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活啊，更加艰难的活。那么五中全会能不能露出某一些啊线索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幅度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是习近平的基本的路数，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现在呢中央军委成员是10人，这次有可能扩展到15人，以便为19大最后定下中央军委的组成，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呢，他没办法拉完全啊，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这个变革。因为现在的这个范长龙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陈冠前，现在的总参谋长韩鸿飞，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这个将领呢，都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时候拿下这个安排下来的，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还有更多的将领，那基本上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所以他要把这方全部拉掉，那等于中国中队就没人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就是稀释。什么叫稀释呢？就是说把领导机关扩大啊，把这个班子扩大，人数比较原来是5个，我现在变成7个，原来是7个，我变成是5个，人数一多，我就掺沙子进去了。实际上呢，你表面上啊，范长龙你还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但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他通过这样一种稀释的方式来稀释原来的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嘛，这是他的一个传述吧？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要真正把这片全部拉掉，那也完了。你比如说政治部主任张扬，对不对？啊，这个总参谋长唐鹏飞，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个范长龙，还有国防部长这个陈冠前，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几年之内拉下来的啊。但是一下子把他全部拉下来不行啊，所以呢，采取掺沙子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嗯，好，下面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问题。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看呢，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难在呢，所有的官员上任呢都未经选举，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包括习大帝自己。蒋经国呢是蒋介石的儿子，戈巴乔夫、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习大帝不下狠手，不解除党禁报禁，习大帝不会有实权，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组织形式是党领导军队，这一点都知道。军队从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到现在，到邓小平以后，他在弱化军队。因为什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个常委里边有军人，现在已经常委里没有军人了，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是吧？就是说党领导一切，是 是吧？而且呢，现在废除了终身制，用自然淘汰方法，用了由于年龄啊，是吧？等原因呢，五年、十年，自然淘汰方法。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中国军队什么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点过分。虽然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但也进行演习，武器也比较先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中国军队还是从人、从武器数量、从人力这方面，我认为还不是那么虚弱，或者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人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到底如何，再请和平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高层将领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一直是压抑军方，就是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就不得不利用军方，那才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所以我以前讲过，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指挥一下党。但是指挥完了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这个呢是基本上作为就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吧，它一直保持下来。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就是说会怎么样。由于这次这个关于裁军、关于军队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都在这个网上流传。但是呢，到底这个清洗军队，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都是花钱买来的，他的血本还没回来，他还没有赚钱，你就让他这个走人，他会不会这个出各种的幺蛾子来跟你作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军队内部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对军内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这个人选，现在有各种的猜测，比如说这个刘源会不会进军委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刘源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从张木生，就是这个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这个张木生先生啊，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一点。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源，他说我的言论、我的观点跟刘源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人想阻止刘源往上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军队内的这些个行伍出身的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这个徐德厚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然后被这个刘源这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那么其实刘源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这个刘源本身怎么样，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就是有三个姓刘的不能进军委，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一个是刘小江，这三位都是太子党。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我们听到的说法，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就是说习先生他的能量，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所以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 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的，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呢他到底打得怎么样。我们只能看他最近几十年以前打过的仗，那中越之战打得一塌糊涂啊，中印之战打得这个乱七八糟，也是不吃所有人，不知道在打一个什么仗，对吧？还有什么珍珠堡啊、珍宝岛之战，还有这个韩战。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打的仗没有一个仗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而且是打得很漂亮的一个仗，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数啊，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中英之战莫名其妙，要么就打得一塌糊涂啊，你一个比他很更贫穷更落后的一个原来的军队都不能打。当时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那比外面想象的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啊。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啊，这一看点呢好像这个徽章很多啊，这个像奖章很多啊，这个军衔是又是这个少将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啊提拔这些职位上的啊。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啊，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阅兵式出现了一些装备，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装备现在进展得很快啊，就是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啊，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啊，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国的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要形成一个具有啊这个现代投射能力的、现代运作能力的、现代战斗能力的，它不是一两个精装武器、一个综合性的武器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有非常强。不错，你是有核武器，有很大的组合能力，但是你的常规的这种海军、空军、陆军，整你的合成的演习来看，你就是非常落后的啊。所谓合成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说啊，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吧。对吧？它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实战的啊交叉的现代啊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啊。那么不要说你要讲整天这个几个军人文官团的，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富民还是什么东西，几个这个所谓的少将，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以军人面目出现的，他们即使是文官团员啊，你一个钓鱼台，他们的还要几个这个老百姓上去跟日本人去争夺一下，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对吧？很荒谬嘛。一个这个南沙啊，这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啊，等到美国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这个运行啊，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那没有就范长能怎么说的？那即使是中国的军国土遭到武力的威胁，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就等于说你们赶紧过来嘛，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这个对抗，所以这些人呢、啊。不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实力，在整个的这个亚洲，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你现在打什么打呀？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在南海真正解放军打一场仗的话，比甲午战争还要悲惨。
好的，今天的《是大家谈》就进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参加 VOA 卫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